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这一集要继续来跟各位说明止观的障难。那上一集讲到说，有人这个修习止观的时候，会说到这个止观的障难，所以论文里面说，祸福演说诸解脱门，无怨无亲，无因无果，一切诸法毕竟空寂，本性涅槃。但是真正的佛法并不是真正的这样子的无因无果无怨无亲，这个是错误的说法。因为亲证如来藏的人一定不会这么说的。那佛所说的佛法其实全部都是从如来藏的道理再开示出来的。所以佛在诸经中说，都是从如来藏来讲无因无果，又从运处界来讲有因有果，又从如来藏来讲有因有果，再从运处界来讲无因无果。那有的人听到这样子，可能会以为这样子这种什么颠倒说呢？但是其实一点都不颠倒，因为如来藏它是不受苦乐，没有生死，它如何会有因果报偿？所以受因果的其实是五因、十二处、十八界的众生我、神我、梵我等等，因为这个都有觉知心，在承受苦乐、忧喜舍等等五受，所以当然是有因有果。但是如来藏却一向是远离见闻觉知，所以从如来藏来讲的话，又是无因无果、不受苦乐等等的报偿。可是当运处界虽然因为有六尘中的见闻觉知性，所以正在受因果的报偿的同时，但是运处界其实也是没有因果的。为什么呢？因为上一辈子的五蕴干完的恶事以后，是下一辈子的五蕴来承受这样子的果报的话，所以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其实它又变成运处界没有因果的。但是法界中的事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这个优婆塞戒经里面才会讲到自作自受跟意作意受。那上一集我们说到自作自受，其实就是由我们的这个过去世所造作的这个五蕴所造作的这个恶业，是由我们的自己的如来藏所储存的这些染污业种、造恶的业种，那由这一辈子的七世心王配合着如来藏继续的来承受这个业因，所以这个叫做自作自受。但是又有一个道理在说意作意受，也就是说，其实这一世的五蕴并不是上一世的五蕴呐，众生都有隔音之谜，所以这一世的五蕴并不是承袭是上世五蕴来的，所以这样解说因果的法义才是真正的佛法。那如果说有因就一定有果的话，那这个就是会落入的外道的宿命论里面去的。那所以说，我们必须依如来藏来说无怨无亲、无因无果，也依如来藏来说非无怨亲、非无因果。那依如来藏而说，一切诸法毕竟空寂，本性涅槃，也依如来藏来说，一切诸法生灭无常，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不能像这个妙云集的这个法师，他们所这个依止的密宗派，这个密宗应承派的中观邪见，单一应处界来讲佛法，那这样子就会成为无怨无亲、无因无果，也不能依这样子来讲，非无怨亲、非无因果，因为毕竟有运处界在受报啊。那既然绝对会有运处界在受苦报的话，就不能够说是毕竟空寂、本性涅槃。可是他们都把涅槃给误会的，认为一切法都是会灭的，那灭掉了以后的灭相不会再灭失的，这个灭相就是涅槃。 所以他们认为灭相不灭的涅槃有一个不会再灭掉的灭相存在，所以涅槃不是断灭。那真不晓得他们是怎样的一个逻辑，什么样的一个辩证法，为什么灭掉了以后就是空无啊，就是一切法都没有的，一切法都没有的就是断灭空，哪里还有什么灭相呢？而这个灭相其实还是一灭一指的这个灭前的运处界而施舍的灭相啊，还是依附在灭前的运处界有的概念而存在的，它只是一个观念，这观念只是缘起无常的觉知心中的我所。当然灭相也必定是虚相法，怎么能说是实相法呢？假使运处界灭失了以后还会有灭相存在的话，那就表示还有一个灭的法相存在啊。但是灭了运处界以后，运处界已经不存在的那个运处界灭失后的灭相要依附在哪里而继续存在呢？所以这个灭相只是觉知心中妄想的观念而已。当生灭性的觉知心灭掉了以后，灭相还会存在吗？所以那都是他们自己依觉知心的想象而建立的假佛法，假般若，假智慧。运处界诸法灭后就是无啊，无法的灭相怎么可以说是实质上存在的实相法啊？这个都是自己所虚妄想出来的，这个就是兔无脚法，哪里还会有灭相存在继续存在呢？而可以让他们而说灭相不灭。另外灭相既然是依于运处界的三界有才会有灭相，那么灭相显然是依附于依他起性的运处界法而产生的再度依他起性的无常法。那这种辗转而生的依他起性的灭相法怎么有可能是实相法呢？而且灭相其实是无法的，又怎么可以说是如呢？像这样既非真又非如的依他起性法怎么可以施设为灭相真如法呢？这绝对不是真，而且非是真如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他所谓的灭相真如是本无而后有的法，因为他建立的灭相真如是要将来断尽我执而灭掉运处界以后才会有灭相真如的，所以他的灭相真如绝非本来就是已经存在的法。但是佛说真如是本住法，如来藏是本住法，但是如果从这个法师的妙云集里面所说的，他所说的这个真如其实并不是本来就已经存在的法，而是有生之法。那有生之法将来必定有灭，有生有灭的法那怎么可以说是真如呢？所以绝不能说灭相不灭就是真如，就是涅槃。所以这个法师的另一个著作里面《学佛三要》，他在《学佛三要》里面以及他其他的书里面，这个里面所讲的涅槃真如都是充满着玄想，都是他以自己的意识心想象出来的涅槃玄想，用来误导大家对真如与涅槃的知见，所以都是臆测与猜想所得的玄想，这个不是臆学， 真正的义学是必须要依着佛所开示的如来藏法，亲证的如来藏能够依着这样子的去现观如来藏的本来性、自信性、清净性、涅槃性，这个才是大圣证悟菩萨所要亲证的这个涅槃。那大圣菩萨所证的涅槃有四种涅槃，一个是本来自信清净涅槃，也有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最后成佛的时候成就的究竟的无住处涅槃。那二圣人可以获得这个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那一切众生都本具有本来自信清净涅槃。那涅槃本是如来藏远离于三界六尘万法，远离于五阴十八界、六入十二处这些世俗地的诸法所自处的一个境界，那个就叫做涅槃，而不是说一切法空，这个是涅槃。所以依实相来说，菩萨才是证涅槃的人，阿罗汉其实都还不算是真正亲证涅槃的人。所以我们说阿罗汉是不证涅槃的人，他们能够入无余涅槃，但他们都证不了无余涅槃。为什么呢？因为涅槃里面的境界是什么，涅槃中的内涵是什么，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没有亲证嘛。也就是说，当阿罗汉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其实是唯独唯留如来藏独处，而把五蕴十八界甚至于连一根都灭掉的。那既然五蕴十八界一根都灭除的，那是由谁来证这个涅槃呢？所以我们才说阿罗汉并不证涅槃，只有菩萨才是证涅槃。但是大圣明心菩萨所证的心真如，亲证第八识心体的所在，所以知道舍报的时候，如果不发起受生愿，如果不再现起起烦恼，那就可以进入无余涅槃了。所以不管是中波涅槃或是上流处处波涅槃，这个都是涅槃。但是当你真的进入无余涅槃时，其实还是没有入涅槃，已经实证无余涅槃了，可是等你入涅槃的时候，你又是不证涅槃的。也就是所谓入涅槃即非入涅槃，是名入涅槃。因为当你入了无余涅槃时，其实就是你把自己消灭了嘛，你自己把自己消灭，你已经不存在了，哪里有你入涅槃呢？所以证涅槃的人一定是没有入涅槃，这才可以说是真正的亲证涅槃。这就是我们说的涅槃法。但是不回心的大阿罗汉们听了，对无余涅槃中的境界相一定都会茫然，一定都是听不懂的。但是凡夫们往往会自以为真的懂了，所以不管是谁，当他为人宣讲一切诸法本性涅槃，为人解说诸法空寂的时候，必定要依于如来藏来说。如果外于如来藏而说一切诸法毕竟空寂本性涅槃，这都难免会变成无因论、断灭论、吐五角论、涅槃有起论，这都不是真正的佛法。这个前提一定要很清楚的界定出来，如果没有清楚的界定出来的话，当你听到有人外于如来藏而说一切法空寂本性涅槃，那一定会悟性这个是真正的佛法。大圣起信论里面又继续这么说。 祸福念之，过去未来及他心事，辩才演说，无智无断，使其贪着名誉利养。那这一段论文里面是在说什么道理呢？这个是在说鬼神其实最善用于这一招，特别善用于用这一招的人其实就是天魔。有时天魔会三天半个月，或者整整一两个月，或整整一两年的时间里面，让你知道过去曾经有过什么事情，让你讲出来以后别人都可以去验证查证正确，别人所不知道的事情让你讲出来，别人去查证的结果将会和你所说出来的完全一样。那未来的事情也会让你知道，有时别人正在想什么你也会知道啊，这不是由于世间智慧的推断而知道的，而是真的知道哦，真的知道别人正在想什么。但是这个都是魔所帮助而出现的神通境界，他会给你这个功能。可是他给了你这个功能的时候，不会让你知道是他所给的，而是让你以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从此以后就自以为，开始自以为辩才无碍，开始自以为能够为人演讲种种的法，不会停滞，也不会中断，就能降服一切人。那不知道的人就会说，哦，这个人一定是证得事外变了，一定是九地菩萨的哦。但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原来都是天魔所加于他身上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是魔所加给的能力，那就误以为是自己真的有那个能力。可是他辩才无碍而说出来的时候，说出来的法是真正的佛法吗？其实都无法透过经教来检验，是无法被证悟的人所承认的。他所说的法都属于似是而非的相似佛法，表面上听起来好像对，但是实际上其实是不对的。那天魔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呢？就是想要让这位被施加魔力的人开始贪着名誉，贪着利养。因为贪财力或者贪名，他就会不断的把钱财用出去，不看重钱财，目的其实是在求善名，而不是真正的不看重钱财。那人家古时候人家说买田产容易，买民比较难，因为啊买民要过得很辛苦，很辛苦，也就是说物质生活过得比较难过，而且贪民的人一定得要长时间辛苦的经营才能够得到善民。所以啊光做短短的一两年的善事，人家还是不太会相信的。所以贪名誉，经营名誉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反观在相似佛法的这个佛教界里面，其实很多人是汲汲于经营这个领域的。那天魔让修行人有这些魔力或特异功能，但是所谓的特异功能其实后来被证明都是假的，甚至于仅仅都是只是一些 魔术手法的这个骗人的把戏。所以不管他们是天魔所加持的神力，或是所谓的特异功能，其实目的都是要使人贪着于名誉，贪着于利养。那名声所在，利养一定随之。只要名声起来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人愿意花大钱来供养你。至于供养的名目，那就琳琅满目，千种百种，数之不尽的。那这个就是说，当众生的善根为少的时候，就会被诸魔惑乱，被外道惑乱，被鬼神惑乱。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一定千万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要急功近利。修行是必须得要老老实实，一步一脚印。所以不要因为急功近利，当有利养来的时候，只要心里面生出稍微有一点把持不住的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天魔就会趁虚而入。那这个时候可别太有自信的说，我修正这么好，天魔哪里有办法呢？其实只要有一点点空隙的话，他就会以种种方式，以起贪、贪敏的形式闯进我们的心中来的。那这个在经中里面，这个也是不胜枚举的。譬如说舍利弗还有目犍连尊者，不都是已经成为具解脱的大阿罗汉了吗？那天魔还跑进他们身体里面想要捣蛋，所以闯进我们身心中的机会其实是很多的。人家啊是四禅八定、灭尽定具足的具解脱圣者，特别是目犍连尊者，他还有很厉害的五神通。那这不是鬼神的小五通，他可是六通具足的啊，照样会被天魔波旬所捣蛋。所以我们还是得这个处处小心提防的。但是啊，如果有真实的见地去把贪财、贪利、贪敏的心脏修除掉，那他就没有办法的。阿罗汉为什么还给人家有机可乘呢？因为阿罗汉只断起烦恼的现行，他的烦恼障的习气种子随免还没有断除啊，所以让这个天魔有机可乘啊。那今天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就暂时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